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某天凌晨，华南农业大学广州武山校区的研究生宿舍楼发生坠楼事件，一名三年级女研究生从九楼坠下，当场死亡。这已经是该校不到十天内发生的第四起在校生坠楼自杀事件。某某大学又发生了一起学生自杀事件，很多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生命只有一次，是什么原因导致自杀者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待生命？原因自然有种种，比如像华南农业大学对自杀事件的调查所显示的，或是因学习成绩不好想退学打工，供两个弟弟读书，却遭家里反对，最终不肯压力轻生，或是因为与男友关系遭父母反对，加上担心个别科目可能不及格，导致无法按时毕业，在双重压力下选择了轻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悲剧本都是不该发生的，还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有时候是父母不可信，有时候是同学不可信，有时候是男女朋友失信了，似乎在他们的生命中已经无人可以信赖。是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有时候确实很累。本来好好的朋友，因为一点点的利益纠纷，会突然反目成仇。本来信誓旦旦要白头偕老的夫妻，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却劳燕分飞。在文革期间，很多人一夜间把亲人出卖，对我很好，视我如儿女的老师，我却曾在某些人的教唆下贴出了反对他的大字报。原来是耶稣的门徒和老师朝夕相处的犹大，为了那30个银币竟然出卖了他。撇开人所供职的叛徒犹大不说，就是那人所称颂的彼得，虽然也曾发誓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但最后在关键时刻也曾3次不认主。唉，真是世态炎凉，人心叵测。连圣经耶利米书的作者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难道我们就没有可以信靠的了吗？有，他就是创造我们也深爱我们的神。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永不改变。我们的神是有言必果、有约必守的神。在古时，神为了显明他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应许了的事情还要启示为证。如经上所记，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 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也看到了无数的古人，只要他们真心依靠神，神总是信实的，他们的祷告和祈求，神总是答应。在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他曾应许我们一位救主。2000多年前，神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流血，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死后3日复活，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神为了显明他的应许是不更改的，甚至将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里边做凭据。感谢神，你是全然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乎自己。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一切话语必然成就，绝不落空。主啊，我现在最需要你，我需要真正的平安。在此刻，我带着破碎的心来到你的跟前。主耶稣，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赐给我平安和安慰。我敞开我生命的门，让我全然的信靠你。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精力充沛，野心很大，是个满心骄傲的帝王，接二连三征服了以色列、推罗、叙利亚、摩押、以东，甚至打败了亚述的大军，那些国家都顺服在巴比伦的统治下，尼布贾尼撒王就成了当时最伟大的统治者，到处都听到对他的赞美。
世界之王尼布贾尼撒，万民屈膝敬拜他，我们伟大的恩人万岁，歌颂赞美都归于他。
尼布贾尼撒爱好工程建筑，他的成功代表作是美化巴比伦城，其中有空中花园和各色的房屋及墙垣，使巴比伦成为世界伟大奇景之一，这也助长了他的骄纵自负，导致他丧失了正义感。上帝出于仁慈，因此用另一个梦警告他。
书记，书记，哪里去了？
我来了，陛下。
世界之王尼布贾尼撒万岁，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恐惧，因此要召集全巴比伦的哲士术士们前来为我解梦。
为什么召我们来？
就是他究竟王爷这
有什么事？
哎，听说王又做了一个梦，叫我们来解梦。
哎呀，陛下老爱做梦啊，希望他这一次能将梦记得清楚。
对，愿他还记得，光是解梦就没有问题了。
世界君王尼布贾尼撒陛下驾到，大家跪拜，大家起立。
我昨夜做了一个梦，使我惊惶愁烦，
请陛下说出来，我们好讲解。
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高大，那树渐长又坚固，高得顶天，能从地极看得见它。它叶子华美，果实多，可做众生的食物， 走兽躺卧在他的印下，飞鸟宿在他的枝上。
太不寻常了。
我还没有说完呢。我在床上得这异梦时，又见一位守望的圣者自天而降，走进树时大声说，
砍倒这树，劈下枝子，摇落树叶，打下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离开树枝，树桩子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铜圈捆住它。
真是不寻常的梦啊。
是啊，不寻常的。
那圣者的下半段命令还更不寻常呢，
叫天路滴湿它，使它同地上的兽一起吃草，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它一个兽形，使它经过七起，这要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
接着我就醒了。你们法术是加勒底人关照的，圆梦的，解着梦吧。怎么样，我要知道梦的含义，有话直说。
王啊，这梦太奥妙不寻常啊，我们需花很久时间回答吴王。
陛下，梦中的那位圣者使这梦更复杂了。
我看出你们根本答不出，也许知而不答，也许根本不知道。我看你根本说不出。哎，我想起来了，原来就该找但以礼来。你们快走开，雅律，送这批人走，叫但以礼，就是伯提沙萨来。
是，陛下，我也正想起这个人来。
希望但以礼在城里，没有出公差就好。
陛下，我领但以礼来了。
好。
陛下万岁。
伯提沙沙，我知道你里面有神圣的灵，什么奥秘事都不能使你为难。我有个很困扰的梦，那些哲事法术事都不能讲解，我现在告诉你，你来替我解释。
王讲完了梦，但以礼理解的点头，却觉得难以开口。
但以礼，你懂得这个梦吗？
是，但我实在不愿说出来。
你不必为梦的含义担心，只管说。
我主啊，我愿这梦是指你的仇敌，而不是指你。王啊，这逐渐长大的树就是你，你的权势高达于天，你的统治遍及全世界，但那至高者的命令要赶你离开人世，跟野兽同住，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经过七期就是七年，你才明白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但以礼，那树的桩子留在地内又是什么意思？
那是七年后你神智恢复，你的国又归你，你也承认上天在掌权了。
哦，我了解了。
陛下，请听我的劝告，不可再犯罪，要秉公行义，怜悯穷人，这样你就会继续昌盛。
十二个月后，这位骄傲的王在皇宫的凉台上散步时夸道，
这巴比伦城多么雄伟，我用权势建造这城作为京都，以显示我的光荣和威严。
王这话在口中还没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说，
尼布贾尼撒王啊，你听，你的王权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兽同住，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年之久。
刻，这位精神失常的王离了皇宫，跑到森林里去了。
出去啦，出去啦，野外真好啊，我是兽中之王啊。
他不通情理，不顺服，像牛一样吃草，头发像老鹰的羽毛，指甲像鸟的爪。七年满了，尼布贾尼撒举目望天，理智又恢复，就赞美上帝。
现在我尼布贾尼撒称颂、尊崇、荣耀天上的君王，他的作为正直公平，他能贬低骄傲的人。
辩驳不倒的历史事实。听众朋友，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言人之一是法国思想界的一位大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伏尔泰。他高举理性、科学，贬低宗教，并且大胆预言100年之后人类将忘记圣经。然而，今天大多数人早已忘了伏尔泰当年倡导的言论，却记得圣经的教导。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伏尔泰是谁，却知道圣经这本书。伏尔泰只是攻击过圣经的人物之一。圣经是历史上遭受攻击最多的书，至今圣经却是世界上读者最广的一本书，超过世界总人口1/3。圣经也是最为畅销的书，销售了超过60亿本的圣经，同时也是翻译数量最多的一本书，超过了438种语言文字的翻译版本。然而这些事实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圣经不断在改变着忠实读者的生活与生命。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创造主神，他造人又赐人圣经，目的为要信徒通过爱人而有幸福，遵守真理而有平安，借由行道而远离罪恶。伏尔泰当年的家园款待过许多启蒙运动的精英分子，今天法国圣经协会用它来存放圣经。伏尔泰住的房子如今是博物馆，法国圣经协会在那里售卖圣经。跟攻击圣经的人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的时候，他身边也有些高傲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一次次想跟他辩驳。比方说，有人提问，神的子民需要向国家缴税吗？耶稣回答，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有人刁难说，七个亲兄弟一个个死了，他们逐一的娶了死去哥哥的妻子，当末日复活的时候，那个女人是哪一位兄弟的妻子呢？耶稣回答说，世人有嫁有娶，但是 在天国，那些复活的人也不嫁也不娶，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辩驳的人一个个在神的真理前面哑口无言，知难而退。耶稣基督宣告，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卡尔·马克思说过，历史重演，第一出是悲剧，第二出是闹剧。听众朋友，难道历史浪潮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命定吗？感谢神，因为他和他赐给我们的圣经，人有了选择，就是神那永恒不变的真理。您我的选择是什么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中国在最近这十二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突然的在世界的舞台上成为一个巨大的影响力量。中国呢，在内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些变化，其中的变化之一呢，当然是主要是在经济另外一个可能一般人比较不熟悉的，也就是在信仰在精神上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进了教会。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一位基督徒，也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微微，微微姐妹。今天我想特别通过跟微微姐妹的访谈，也能够让听众朋友体会到中国人在近些年来的精神变化的一些面貌和体会。微微姐妹您好。
您好。
微微，您来美国几年了？
我来美国26年了。
哇，26年，那相当长了哈。是不是您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是不是比在中国还长呢？
稍微短一点儿。
稍微短一点。微微，这26年来您只身来到美国求学，然后后来呢找到工作，个人的努力奋斗，这一路过来是容易呢还是困难重重呢？
总是很困难的，要是回头看起来的话，很顺利的时候很少，困难的时候很多。
是，相信这里面您的体会真的是别人很难知道的哈。那么现在您已经有了工作，基本上在美国生活是安定下来了。现在马上要预备出来的中国同胞们很多，不知道您对这些中国同胞在出国之前，您有没有什么宝贵的经验和建议要给他们呢？
我想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呢，就是到美国以后呢，只身来了，周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每个人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你的地方当地吧，都有教会，中国教会、美国教会，所以我觉得走进教会以后呢，教会会提供很多的帮助，你就是有困难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特别无助。我觉得这一点对刚刚来到美国的新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是。微微，您成为基督徒多久了？
大概21年了。
21年。当初您在国内的时候接受教育，在中国长大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是无神论的哈，所以在思想上您接受这个神的存在具体上有一些什么难处？
我当时以前当然是在新中国长大的， 所以啊，我接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像您说的，我原来觉得自己的信仰是就是已经确定了，不会改变了。所以呢，嗯，别人谈到神呐、上帝啊，我听着甚至于有一些反感，因为我们小时候唱的歌啊什么的，说啊、你那个在地上嘛受苦，然后到天堂可以吃面包什么的。所以呢，就是我一听到说上帝吧，就是有一种有一点点反感，就是，所以这些对我接受神都是有很大的障碍的。
是的，微微，我知道您是学物理的哈，在美国拥有物理学的博士，那么后来您是怎么克服这些难处而相信了神，后来成为基督徒的？
这个历程是很长的，我想简短解说的话，有一第一点呢，就是我克服了这个想用科学来证明这个宗教的这个想法。最开始我老是要证明这个上帝在哪儿，让我看看上帝长得什么样子哈。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也是可以说是刚才说的那种障碍吧。后来我就是通过跟一些基督徒交流接触吧，我就最后是最终认识到呢，科学是科学，基督教呢是一种人生的教你怎么做人的这么一个在精神上的这么一种东西，并不是科学。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要来证明的，是要来用心灵来去感应的。所以这是第一点，而且我就觉得是对我来讲是特别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走进教会以后，我就是有很深的感触，就是因为整个的那个环境，有的时候我走进去谁也没跟我说话，自己就觉得特别感动。所以我就当时就想，我进了以后我就想，中国的哎呀那么多人都没有这种环境，真可惜。第三个呢，就是用眼睛去看基督徒是怎么做的，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就是我周围的基督徒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启发，然后也对我的灵命成长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所以这些合起来吧，就是等于是促进我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是的，微微，您在美国成为基督徒，您去什么教会？
我开始去的是美国教会，因为我像前面说的，我说上帝还是有点反感，所以呢，我用英文听着 God 就觉得好像没有那种抵触情绪了，所以我是用英文接受的神，所以我去的是美国教会。后来就是近几年才去的中国教会，所以我在这几年以后觉得在中国教会灵命成长的很快。
这么多年来的这个信仰生活下来，我相信现在您的信仰比当初刚刚成为基督徒那时候对神的认识是更深了哈。就像刚才您讲到，一开始您听到神还有点反感，那么二十多年下来，不知道现在您对神的体会在哪些方面是更加真实？
现在我对神呢，就是有更深的有更深的理解吧，可以这么说。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当然也会认识的不是特别深吧，也有信心动摇的时候，但是我现在跟开始的时候比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同了。你要是用一个数字来讲，我信的时候是一的话，现在可能有100。
哦，那这个差别真的是很大。你可不可以讲一些这个生活里面很真实的一些例子来让听众朋友体会一下？
可以啊，比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特别的想家，因为周围都没有人，觉得特别黑暗，在那个周围一点亮光都没有，学习也很难啊，每天呢做功课到很晚，周围也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关心你，就觉得特别黑暗。这种时候持续了好几个月。但是最近呢，在我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呢，其实背景也有点相似。因为最近呢就在五月中旬的时候，我的工作已经讲得好好的，签了合同的工作，下一年的工作突然没有了。因为美国经济不好，所以 各个单位都在调整，想办法省钱，所以我们单位就把我的位置呢就去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对我来讲就是又是一种就是前途茫茫的那种情况，跟我当时到美国的时候很相近。但是呢，所不同呢就是啊，我连一个晚上的觉都没有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跟上帝来跟神来交谈，我知道神会给我所需要的东西的，所以我就没有就心里的那种恐惧，就是可以说就是说不是特别能在表面上感觉得到的了。在别人看来，我还是说说笑笑去参加聚会，所有的事情去上课教课，没有一个人看出来我是生活中有这么大的一件事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可以看得出来。
嗯，换句话说，这位神，我们肉眼见不到的神，可是在你的生活里面是非常真实的，你是可以去依靠他的，去可以跟他讲话的。微微，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他们还不认识神，当然不会说是讲到要信神了哈。如果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他问您，信神给人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他？
我说实际的好处呢也确实是真有。每个人如果要是想做一件事情的话，肯定要想一想这件事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信基督嘛，反正我觉得有很多人在不信的时候都觉得到教会要奉献，所以教会想拉我们来就是想要我们的钱。所以我想讲一下在钱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有什么好处。我开始信了以后奉献呢，我就是觉得好像是基督徒的责任，我就是不是很情愿的奉献。我觉得给了太少也不合适，我知道应该是10:1的奉献，就是工资的1/10拿出来献给教会。但是我觉得反正人家也看不见我拿出来多少钱，所以我就一般的就给他5块钱，最多的给10块钱。所以就是对钱吧，就是对这种奉献就不是特别的遵守那个基督徒一般的那种规则吧。但是呢我灵命成长以后呢，就是到我们基督教会以后，我就发现呢很多基督徒都是按照这个去做的。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呢在这方面很欠缺，也欠缺神。包括我自己的外甥就比我小那么多，他去那个教会他挣的钱那么少，但是他也绝对是按10:1。所以我觉得自己很惭愧，开始也试着就是按10:1给，结果就发现神给我的真是比我给神的多得多得多。就包括这个工作，刚才讲工作的事情，在整整两个星期之后，从我听到没有工作到跟下一个雇主签字是整整2个星期的时间。所以神把这些都丰丰富富的给了我，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好处吧，用世人的话来说是一个好处。
微微，刚才您讲的这个真实发生的事情也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神曾经跟门徒讲，他说你们可以用11奉献来试试我看，你们来试试看，如果你们收入的1/10奉献给我的话，你看我会不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来，把我的祝福丰丰富富的浇灌下来，充满你的府库，你的仓库。好像就是神讲了这句话，是神他是一定会兑现的，他根本不害怕，就是说他在圣经里面这个白纸黑字的写下了这么样的一个应许，他也不会害怕他的话是会落空的。换句话说，神是真正存在的，而且他希望我们能够变得是一个有爱心乐于奉献的人。
对，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鼓励我们试试看，我们就拿出1/10来给神，结果在您的身上果真是如此。
对，真的是这个事情，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真真实实的，我们就可以相信他说的一定可以做到。
是的，微微，现在国内信耶稣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今天好不好？您借着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有什么勉励的话吗？
那当然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了。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和我以前长大的环境特别不一样了。虽然社会还是一个无神论的社会，环境还是这种环境，但是在国内也有很多的基督教会。我知道我有很多的朋友回国，他们的朋友、亲戚什么的，进教会的。所以我也特别的希望，我的朋友、祖国的亲人。都能接触神，看看你们自己做一个选择，是信还是不信，但是总归要给他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很希望大家能到教会去看看。
是的，那么对于那些已经去到教会的人哈，或者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不知道对于去教会这件事情，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亲身的感触？您觉得教会对您的重要性是在哪里？
我觉得教会呀，是一个神的家。如果你要是不在神的家里呢，就是觉得很孤独；你要是在神的家里呢，教会的所有人都变成你的兄弟姐妹，所以是很温暖的。而且在教会家里的兄弟姐妹都给你做出来的那些榜样，看着每一个人做的好事、做的善事，或者是按中国人说善事吧，都是他们来。荣耀神，所以呢，也给你很大的，对我个人来说，给我很大的激励，也对我的灵命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教会是很重要的，每个星期去教会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灵粮。
是的，微微，今天您是一位基督徒，神每天生活在您的四周，您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心里面还有什么期许吗？
有啊，就是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就是说成长，灵命成长是比较慢的，这点刚才说了。但是在近几年呢，我去了中国教会以后，确实是在灵命方面有很多的成长。我周围的基督徒给我做了很好的榜样，比如说我以前对传福音没有什么这种要求，所以我每年回去也不太讲这些事情。可是近两年呢，我每次回去都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家人来传福音，而且回来以后，在我们教会也问大家怎么样，咱们传福音怎么传呢？怎么能告诉父母啊？我们都应该听父母的，他们这回也该听我们的了，他们不会听啊，我们怎么样来传呢？所以我现在就是有很大的那个期望，就希望自己将来能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是的，微微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您。
但愿神听您的祷告，愿您的亲人、您的好朋友们，将来不久的将来，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感谢神。
Lordy, away to the heaven that morning.
Reading from God's Word every day is such a blessing, for as we are guided by God in our daily pathway, it is as if the road rises.
有一句古老爱尔兰祝福人的话说 "May the road rise up to meet you"， 意思是愿你行走的道路升起迎向你，使你一路顺利平坦。每天研读神的话，对我来说就是领取像这样的福气。神借由圣经里的话语，一点一点地指引教导我。那些话语给我力量，为我指点迷津，也让我感受到神对我无尽的关爱。我们所敬拜的神爱世上所有的人，他大有能力，他的话语能触及每一个人的心，不管这个人是什么种族，说什么语言，有什么样的过去，之前是什么信仰，他都能够触摸到他们的心。这样的能力让人赞叹，也是人力所不及的，也是这个吸引我走向他，因为没有人能跟神一样，永远是这么样的慈爱，而且会时时刻刻地看守我。他耐心地等候我们去寻找他，在我们寻见他之后，他会供应我们每一个需要，现在以及永永远远。神一次一次用不同的方式要把这个讯息告诉我们，最清楚的是在《使徒行传》17:24-27里面所记录的。这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乃是天地的主，他不住在人所建造的殿宇，也不需要人的任何供奉，因为他自己把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人类，他从一人造出万族，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而且预先为他们定下了年限和疆界。他这样做是要他们寻求上帝，或者能够在摸索中找到他。其实，上帝跟我们每一个人相距不远。在充满自私和偏见的世界里，这段经文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盼望。神跟我们相距不远，他引领陪伴我走在每一段人生的路途上，有他的带领，眼前的道路就仿佛会自动升起迎向我。我无忧无惧，心里充满被造福的安稳喜乐，这样的福分希望您也能拥有。
在2000多年前耶路撒冷的那个早晨，空气中充满了紧张与喧嚣。罗马巡抚的衙门前，人群越聚越多，有人愤怒，有人激动，有人只是围观看热闹，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巴拉巴，他是个罪犯，是个作乱的人，是个流人血的凶手。按罗马法律，他的结局不难预料，就是被判处死刑。另一个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没有犯罪，没有诡诈，没有暴力，他医治病人，怜悯穷人，宣讲神的国。然而那一天，他们竟然同列被押到巡抚面前听候发落。巡抚比拉多出来对众人说，你们要我释放谁给你们？是巴拉巴还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声音从零散变得一致，从低沉变得高亢，释放巴拉巴，释放巴拉巴。比拉多又问，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人们回应如雷，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于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发生了，巴拉巴被释放了，而耶稣被交去由兵丁钉十字架。那一天发生了一次伟大的换位，一个有罪的人得了自由，一个无罪的人被定了死罪。但问题是，这只是巴拉巴的故事吗？我们习惯了站在远处评判，会认为 巴拉巴是一个罪犯，换位也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但圣经却把一面镜子放在我们的面前，他问我们，你是谁？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又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8:34。我们或许不像巴拉巴那样流人血，但我们心中有骄傲，有自私，有贪恋，有隐秘的罪，有我们自己也不愿面对的黑暗。在神的眼中，我们并不是毫不相干的旁观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巴拉巴。但为什么必须有人死？神的恩典既然如此宏大，为什么罪不能就这样算了？因为神是公义的，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6:23，还说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出埃及记34:7。神不是一位可以随意忽略罪的神，他的公义要求罪必须被审判，如果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如果没有刑罚就没有公义。那么那一天的换位到底意味着什么？先知以赛亚对未来的救主早有预言，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53:5-6。这就是那换位的本质，不是误判，不是偶然，而是在神旨意中的替代。耶稣基督替我们站在罪人的位置上，承受本该属于我们的刑罚。圣经更进一步告诉我们一个深奥却荣耀的真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格林多后书5:21。这是一个双重的换位，我们的罪归给了基督，基督的义归给了我们。那一天不只是一个罪犯被释放，而是一个罪人被称为义。但你是否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巴拉巴？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杀人的罪犯被释放？圣经没有直接说出理由，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看见一个更深邃的真理，这是神的主权与怜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罗马书9:15。巴拉巴没有比别人更好，他只是蒙了神的恩。如果今天你听见福音，如果你有机会思想罪和永恒的这些事，那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配得这份恩典，而是因为神向你施恩。各位朋友，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场景，两个人站在那里，一个被释放，一个被钉十字架。但这一次，请不要站在旁观的人群里，不要站在远处，请问你自己，在这个故事中你是谁？你是巴拉巴吗？一个该死却被释放的人。你是人群吗？跟随世俗的声音却拒绝神的真理。你是巡抚比拉多吗？明知道耶稣无罪却不愿得罪世俗的权利，付顺服的代价。你在哪里？福音不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个需要回应的呼召。主耶稣自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5。悔改不是表面的改变，而是承认我就是那个巴拉巴，并在行为上更新。信不是知识上的同意，而是把你的生命完全交托给那位替你受死的救主。圣经还警告我们，我们可以仍在罪中，要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罗马书6:1-2，接受这换位的人不再回到监牢，而是走向一个新的生命。那一天，巴拉巴走出了监牢，而耶稣却走向十字架。今天，你也站在一个属灵的分岔路口，主耶稣和罪人的换位已经为你成就救赎。问题是，你是否接受这救赎的主？你是仍然愿意留在罪中，还是已经下定决心要走向真正的自由？
分钟的圣经。
基督教的关键观念之一就是信心。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信心下定义，说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意思是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也许你听我讲这个，你的反应是，哇，那真不科学。不科学吗？难道你不相信爱吗？爱也是看不见的。你不相信风吗？你只能够看见风所影响的树枝吹来吹去。基督徒看不见神，但是我们看得见神如何的影响我们的生命。是的，基督徒有信心，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欢迎您也相信我们的神。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